草根影响力新视野 Dr. Phoebe JMOY 464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生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？马太福音 16:26 分。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心里面常常会浮现这样还不够的一种感觉。从小到大，客人来了打招呼还不够，你要学会端茶倒水，才能显出有家教。学会煮饭洗衣还不够，你要学会看婆家人脸色，让婆家人赞赏你，才不会让娘家人丢脸。把书念好也还不够，你还必须要读课外读物和学英文，好提升自己未来的竞争力。科科都考满分，这样也还不够，因为你必须要想办法下次也维持下去。而我则是没有科科考满分过，因此我的烦恼永远都在朝着满分迈进。这样还不够的感觉，在我小学毕业之后来到美国那一年更加显著。当时的我13岁。我穿着菜市场3件100的亮黄色衣服，配上同色系亮黄色裤子，烫了一个卷卷的土气为爆头来美。受台湾教育的影响，我决定努力读书，好追上统计的程度，想办法在普通班生存下来。好在于中学的课业并没有特别重，一天之内花个2-3小时绝对绰绰有余。身为 fresh off the boat 简称 FOB 的菜鸟新移民，我的口音不正确，但我的态度谦和，我交起朋友，在班上被认定为有事头脑的那一个 the smart one，并且当起同学的免费数学家教。等到我成绩追上，才发现这样还不够，顺利的在普通班待了下来之后，也发现美国公立中学屁孩文化中，成绩不代表一切。会打扮，会玩，长得漂亮，必要时还要有点叛逆才是王道。男生当时流行宽松的裤子和上衣，好看的球鞋，在外加一点玩世不恭，偶尔和师长顶嘴的态度。女生穿起当时很潮的喇叭裤，配上90年代的紧身白 T 恤，露出小蛮腰，垂直的长发，以及带点亮彩的眼妆，才是该有的装扮。颜色以蓝白黑色为主，袜子不能露出来，好露出纤细的长腿。我的口音被同侪嘲笑，我的穿着打扮被同学在背后指指点点。我以为大家对我客气代表被接纳，后来才发现我只是同学眼中的免费助教，分组报告时想要拉拢的对象。我的越南裔朋友小 P 看不下去，偷偷告诉我真相，甚至说要买件像样的牛仔裤给我，避免我的穿着再给人笑话，我才理解事态的严重。这样还不够，于是我努力改变装扮，我学会化妆，甚至每天都狂听当年最红的音乐电台 KISSFM， 从 Backstreet Boys 到 NSYNC 的歌全都背起来，好让我和同学之间有话题聊。我交起更多的朋友，也偷偷喜欢上班上的一个文质彬彬的 ABC 男，两人时不时的还会打招呼。中学毕业典礼，在许多人的定义里面，我或许真的成功了。我拿了7个奖项毕业，也参加人生当中的第一场舞会。也是在那场舞会中，我亲眼见着文质彬彬男在舞池中和我的要好朋友翩翩起舞，顺便告白，却被我朋友冷冷拒绝。而我的另一位男性朋友看我可怜，怂恿另一个没啥女人缘的朋友邀我跳，却没想到那名友人正要邀的当下，就被另一位主动的女生拉进舞池，留我尴尬的在边上。我穿着打扮或许被认可，甚至交了不少当地的朋友，但显然这样还不够，我得不到暗恋对象的青睐，更因为在亚洲文化的熏陶之下没有主动出击的勇气。但花这么多心力之后，才发现 原来我依旧是那个尴尬却努力想跟上的局外人。亚洲式教育下的出发点，很多时候就是不停地对孩子说，你不够好，不够好，所以要更加强和努力。同侪之间的竞争往往被视为一帖良药，好还要更好，棒还要更棒。拿了第二名要想第一名，拿了第一名后要想怎么进名校，进了名校后要想方设法拿下好工作，好工作之余也要有好婚姻。如果胆敢松懈或停止奔跑，则会和不上进、懒惰化为等号，更有被其他人赶上或替代的可能。这样还不够的声音，伴随着我上高中、大学，甚至是研究所，甚至当我开始被成为别人口中的成功人士的时候，这种焦虑感伴随着我，告诉我，这样还不够。因为我的职业和背景，我承认在朋友圈中并不缺乏上述条件都符合的成功人士，比如工作成绩亮眼，拥有房子车子外加 2.5 个孩子。会说 2.5 是因为问没小孩的人说要生几个，最常听到的回答是两个到三个。如果是亚裔，如果是小留学生在美国落地生根，其故事更能轻而易举地被包装成美国梦的一环。你知道的，那种长辈会拿去用来鼓励下一代的过五关斩六将的励志故事。L 是在华人社团中相当活跃的一名牙医师。出身于医师世家的他，不但家世显赫，成绩亮眼，完全没有大家闺秀的娇气或颐指气使。或许因为这样，我们才变成朋友。连蔡总统都访问过的他，私底下却时常感到焦虑和恐慌。他一直到后来才告诉我，虽说他念了牙医之余还念次专科，但在他的医生世家里面，他永远是还不够的那个，只因为他没有和所有的亲戚家人一样选择医学院。霸气医师 A 姐国小时移民来美，名校毕业的她嫁给了憨厚老实的牙医老公，生了一个胖嘟嘟的可爱儿子，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，成为令人称羡的顶客族，住的区域是南加州最天龙的圣马利诺地区。但 A 姐却告诉我，你知道吗，我常常觉得自己像个冒牌货，觉得其实我不够好，甚至现在的头衔和掌声都不是我应该的的。我承认在霸气 A 姐告诉我这段话的时候，我整个吓到，因为霸气 A 姐的气场和展现出来的自信心是说一就不敢让人说二。如果说我不止一次被人误以为是牙医助理，但她只要一站出去，就没人怀疑过她是医师。 A 姐的父亲是个虎爸，我曾经抱怨虎妈要求我学英文时每天背太多单字，但却在认识 A 姐之后才发现，她父亲当年为了迅速让 A 姐接轨美国课业，一天的要求背200个，瞬间让我觉得虎妈真仁慈，照亮我家门窗之余还真的发出爱的光芒。你知道吗，我永远记得我去看我住在偏乡的一个朋友里， A 姐边替她的孩子摇秋千边对我说，B 并不是医师，没有名牌，甚至工作也都不会是亚洲人所认可的三师职业，一辈子也可能住不起我现在住的昂贵学区。但我看到他和家人互动的模式那么快乐和满足，那种知足我从来没有体验过。也是在那个当下，我决定不要我的孩子和我一样功成名就却如此不安。他不当成功人士没关系，只要他能够独立养活自己，这样就够了。这样就够了，这五个字在亚洲式教育底下还真的没听过。我们学会念好书，却没人教我们思索自我的价值。我们被教导的是，如果成绩好、工作好、学历好，就会被接纳，否则就会拒绝。我们学会和他人竞争，于是我们成功，我们光鲜亮丽， 然后我们拿起同一套的价值观去衡量身边的人，看清那些没有达到成功标准的人，奉承那些比我们厉害的人，然后心里偷偷地和那些厉害人竞争，要不就是想方设法超越，要不就是想一些其实我们也比那个人厉害的点，好让自己好过一点。最让我不寒而栗的是，为了达到成功这两个字，我们开始牺牲一些其实比成功更重要的事情，比如真心，比如道德，比如友谊，只因为我们觉得这样还不够。虎妈的战歌一书里曾写道，西方的家长担心孩子的自尊，但身为一个家长，你对于孩子自尊心最大的损伤是让他们放弃，相反的，让他们完成以为做不到的事情是成就自信心最大的方式。但我反倒认为，自信心跟成就一点关系也没有，甚至很多时候那些所谓的成功人士，努力迎合别人的认可为指标，被焦虑吞噬时不知如何自处，要不就献身给工作爆肝过劳，要不则用各种不同的东西来麻痹自己，比如酒精或药物。认清自己的不足，并且在尝试过后拥有承认失败和放下的勇气，才是一个真正拥有自信者该有的风范。而我自己在发现自己拥有不止息的焦虑感时，花了很多时间接受咨商，并且和上帝祷告对话。透过上帝完全的爱，我看到自己被上帝完全的接纳，不是因为我的成绩和学业，更不是因为我的功成名就。也是因为这份爱，让我能够拥有真正的安全感。这个安全感不是来自于我打败多少人或踩在多少人的肩头上，而是来自于我是上帝的女儿。一点一滴，透过这份完全的接纳和爱，让我开始不害怕失败，不去在意别人的眼光或掌声，并且不再汲汲营营，生怕一不小心就会被淘汰，也让我更愿意去尝试，去冒险，去面对我所害怕的种种事情。当我放下追求他人眼中的成功时，我才获得不怕失败的韧性和勇气。同时，在我生命中第一次感到珍惜与满足，并且可以大声地说，这样就够了。